好，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也早安啊。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学习啊。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带领我们又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现在就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暂时放下生活中的忙碌，安息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赐我们一颗柔软受教的心，让你的话来光照我们，使我们不只是听到，更是愿意遵行你的道，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熟长大。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也再来把读经者的信念一起来读一遍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继续的学习耶利米哀歌啊。我们上次学了2章，这次呢我们要来把3-5章完成啊。我们然后呢接下来就要来学习以西结书的1-7章啊。我们先来把耶利米哀歌的金句读一下啊。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好，那耶利米哀歌呢是由5首这个哀歌所组成的。那我们上一堂课呢已经学习了1章和2章啊，也就是第1首哀歌和第2首哀歌。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的学习第3到第5首哀歌啊。好，那正如我们上堂课学习的呢第一首哀歌是那个诗人为耶路撒冷哀哭啊，他指出耶路撒冷被毁灭亡是因为神子民犯罪而造成的所以他呼求神的怜悯那第二首哀歌呢主题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耶路撒冷那这个诗人描述了神对子民的愤怒耶路撒冷城因为饥荒而造成的痛苦还讲到了假先知的罪那作者呢最后是流泪的祷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学习3到5这个哀歌那第三首哀歌呢是主题是审判中的指望，作者回顾了神的击打默想人的盼望求神为他的子民来施行拯救和伸冤那第四首哀歌的主题呢是耶路撒冷的惊与喜那诗人追忆往事以极其悲痛的描写了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以后的惨状当时是百姓饥饿尊贵的变为卑贱甚至母亲都失去了养育儿女的能力先知呢再次承认这一切苦难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耶路撒冷的罪孽和领袖祭司的败坏所造成的所带来的审判。好，那第五首哀歌的主题呢是在苦难中仰望神耶利米在苦难中向神呼求承认罪的后果，并且盼望神来复兴他们的国家好，那耶利米哀歌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呢有4个信息那我们上堂课是讲了2条信息就现在来复习一下。第一呢就是讲犯罪的后果是可怕的犯罪是有后果的，那神呢是必定要来审判的犹大王国耶路撒冷毁灭 人民被掳啊，这一切都是犯罪的后果啊。那第二条信息告诉我们的呢，是讲虚有其表的信仰是无用的啊。那耶利米哀歌特别强调圣城和圣殿的被毁啊，这个啊人民和祭司的被杀呢，就是告诉世人虚有其表的信仰啊是无用的。平时以色列人都把他们的希望都寄托在圣城圣殿啊，就自以为很安全，但是当神的审判来临呢，这些赋予他们安全感的事物也被神摧毁了啊。那这堂课呢，我们要讲下面两条这个耶利米哀歌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啊。那第三个信息就是讲信神的人是大有指望的啊。犹大王国圣城圣殿被毁啊，那这一切呢都让耶利米非常的痛苦，他就对神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事，就在里面忧闷啊。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啊。那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必须是三节一读啊，我们上一次讲到啊，因此之故呢，这个哀歌的三章啊19-21节呢是一个单元啊。那我们上堂课也有提到圣经哀歌的特性啊，就是作者悲伤的情绪最终是要在神那里找到出路和盼望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在这个单元里头，耶利米的心中有两种想法在交战啊。他一想到自身的困苦窘迫，心里呢就忧闷啊，但是呢一想到神的慈爱和信实，他心里就有指望啊。那耶利米在苦难的煎熬中，把眼光呢从自己、从难处、从环境啊转向神，那他里面的忧闷的痛苦呢，这种情绪呢就在神里面找到了出口啊。那耶利米又接着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啊，是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啊。我们就看到因着诗人的眼光转向了神，他的诗句充满了信心和盼望啊。在这样一个最痛苦绝望的时候，诗人仍然相信耶和华是我的份，我仍要仰望他啊。神是信实的啊，这个即使是我们失去了世上的一切啊，神呢仍然是我们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啊，我们仍然可以在绝望中有盼望，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好，那这首哀歌也教导我们啊，如何来面对神的管教啊。如果我们遭到神的管教，就应当啊来省察自己啊，悔改归向神啊。就算是被神啊所责罚啊，我们也当默然的承受啊，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他必宽恕我们啊。那我们看耶利米啊是怎么来教导啊被神管教的犹大人啊。他在第三首哀歌中说：“他当独坐无言啊。”这里的他就是被神管教的人啊，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啊，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啊。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啊。那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2章也有类似的教导啊，说是啊，凡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啊。那这就是我们神儿女面对神管教时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啊。无论你遭遇多大的打击啊，不管经历多大的痛苦，那信神的人总是有指望的啊。那天空一片晴朗的时候呢，你是看不出一个人的信心啊，但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那真正的信心啊却会放出光来啊。神是慈爱的，是信实的，我们总是要来信靠他。就算在人生最沮丧最无望的时候，那信神的人总要抬起头来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当知道他的怜悯不致断绝，他的诚实极其广大。好，那耶利米哀歌向我们要传达的第四个信息是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啊。为什么在66卷经书中啊会有一卷是哀歌啊？那我们读神的话语总是希望渴望见到光明快乐的景象啊，和鼓励安慰的话语啊。那像耶利米哀歌这么黑暗凄惨的经文，那为什么要与其他的经文一同出现在圣经里呢？那答案就是神要后来的人牢牢地记住，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曾经有一群蒙神眷爱的子民，曾经有一座固若金汤的大城，曾经有一所荣耀辉煌的圣殿，只因为子民远离了神，结果城破了，殿毁了，人亡了。心碎的先知在断瓦残垣中痛哭失声，为后人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哀歌。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耶利米哀歌总结了以色列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啊。那神要我们读这卷哀歌，是因为他不要我们忘记历史的教训啊，莫要步前人的后尘啊，应当去恶向善啊，避祸趋福，要信靠神，不要自满，不要冷淡啊，不要远离神啊，要持守信仰啊。那正如哥林多前书10章说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心经上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好，那耶利米哀歌我们读完了啊，让我们牢记这首哀歌所要告诉我们的四条信息啊。首先，犯罪的后果是可怕的啊，犯罪是一定有后果的，那神是一定要审判和管教的啊。犹大王国乃是因为他们犯罪的后果啊。那第二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虚有其表的信仰是无用的，所以呢，我们要诚诚实实的真心实意的来信靠神啊。那第三个信息呢，就是告诉我们，信神的人是大有指望的，就算在人生最沮丧最无望的时候，信神的人总要抬起头来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当知道神的怜悯不致断绝，他的诚实极其广大啊。那最后一条呢，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啊。神要我们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历史的这个失败的教训啊，不要走上古时候以色列人的老路啊，不要冷淡，不要远离啊，要一生信靠主，直到生命的尽头。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学习以西结书啊。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1到7章，我们也先来把以西结书的经句读一下啊。 好，我们一起来读。人子啊，要吃我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那这个经句会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课中也会讲到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张表格啊，先知书的对象、服事对象和年代啊。那和耶利米一样，以西结呢也是被掳时期南国犹大的先知啊。那他开始侍奉于这个时间呢是比这个耶利米迟啊，他大概侍奉了23年啊，其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和耶利米重叠的啊。好，那以西结书的时代背景呢，犹大国是一个小国啊，他本应该是信靠神，那神会保守他啊，但是呢因为不信靠神，他们为了求生存呢，就必须依靠他们周边的大国啊，所以他们常常是不是依靠南方的埃及呢，就是依靠北方的巴比伦啊，叫做两大之间难为小啊，投靠南方呢就得罪了北方啊，投靠北方呢就得罪了南方啊。那在主前的605年啊，巴比伦与加基米斯之一战的成功啊，所以就彻底击败了埃及啊，这个在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啊。那犹大原来是臣服于埃及的啊，那当时的约雅敬王呢，见风转舵，看见巴比伦胜了，他就宣布从此要来效忠于巴比伦啊。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几年之后呢，他又中途变节啊，背叛了巴比伦啊。那时巴比伦雄才大略的这位尼布甲尼撒王已经登基啊，那他是非常骄傲的人，他怎么能忍受你这个这么小小的犹大国啊，居然来背叛我啊？所以呢，就先后两次出兵攻打耶路撒冷啊。那第二次呢，就是在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刚刚登基的时候啊，当时就是主前的597年啊。那一次呢，尼布甲尼撒王呢就亲自来到耶路撒冷啊，把城攻下，俘虏了约雅金王和一些犹大国的臣民啊。那以西结呢，也就在这第二次被掳的这个人中间啊。好，那我们来看历史上啊，犹太人是有三次被掳啊。第一次呢，发生在公元前的605年啊。那这第一次被掳的人中有但以理啊，以后我们学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会介绍啊。那第二次被掳呢，就是公元前的597年啊，也就是以西结也在被掳的人中间这一次啊。那第三次被掳呢，是在公元前的586年啊。那这一次的被掳就是整个犹大国灭亡啊，耶路撒冷被毁啊。那以西结和耶利米一样啊，原本也是祭司的儿子啊，他们本来应该接班做祭司的，但后来呢却蒙召做了先知啊。那以西结蒙召的时候呢，是在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啊，也就是主前的593年啊。那个时候呢，西底家在耶路撒冷作王啊，国家呢还没有灭亡啊，可是人民被掳的过程呢已经开始发动了啊。那以西结呢，就是在巴比伦，他不是在不是在这个犹大国里头啊，而是在异乡啊，在巴比伦的加巴鲁的河边，神借着四活物的异象呼召了他。好，那以西结书的特色呢第一点呢，就是时间非常的分明啊，它完全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记载啊，它这一段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啊。 除了第一次，也就是在一章的一节，他所提到啊，三十年四月初五日啊，是指他自己的岁数啊。那其他呢，都是指这个约雅金王被掳去，也就是公元前的597年之后的年数来计算的啊。所以很容易把它推算成我们现代的时间啊。那这一点特点是跟耶利米书不一样的啊。我们知道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常常有时间上面的这个次序的不是那么按照时间来分的啊。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神让以西结看到四个极不寻常的异象啊，而每个异象呢都有特殊的意义啊。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神叫以西结呢做一些不同寻常的行为啊，我们称为异行啊。那这些异行呢，都有象征性的意义啊，目的是要来传递神的信息啊。那在这个异行中间一共有12个异行啊。那第四个特点呢，就是神叫以西结说了5个比喻啊，并且以这5个比喻呢，就是来传递特殊的信息啊，所以称为五信息啊。好，那这张表格就是按着时间顺序列出了以西结书中的大事啊。那发生的年日呢，就是从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年份啊，公元前的597年之后的年数来计算啊。比如第一件事就是讲以西结蒙召见到四活物啊。那这个意象呢，就是发生在这里的日期是第5年四月初五日啊。那这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年份，公元前597年之后的第5年四月初五日啊，也就是现代的日期公元前593年啊。那这样就可以以此类推其他的这个时间。好，那神让以西结看到了4个异象啊。首先呢是四活物的异象，后来呢又看到了圣殿被污枯骨复生和圣殿复兴这些这个异象啊。那每个异象都有特殊的意义啊。那我们今天呢会讲第一个异象，就是四活物的异象啊。那以西结呢，正是在这个异象中蒙神的呼召，作为传神话语的先知。好，以西结书呢，就是以先知看见异象而展开了全书的序幕啊。那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说，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啊。那除了这个异象，我们刚才也讲了啊，神还给他另外3个异象啊。那因这个缘故呢，以西结常常被称为异象的先知啊。那耶利米是被称为什么先知啊？流泪的先知啊。那因为他常常哀哭，对吧？都对啊，哀哭的先知和流泪的先知啊。那以西结呢，就是异象的先知啊。那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来讨论一下啊，异象是什么啊？那异象对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啊？那异象的原文呢是叫马拉啊，就是看见的意思啊。那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加了一个异字啊，就是强调这个看见呢是特殊的，是不寻常的这个意思啊。那以西结看见的是神的异象啊，强调异象呢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所以根据这些资料呢，我们就可以把异象下一个定义啊，异象就是从神而来的特殊看见啊。好，那以西结有从神而来的特殊看见啊，那这些看见决定了他的信息，塑造了他的生命啊，影响了他一生的事工啊。那我们要问 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有异象啊？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特殊的看见呢？答案是说是的。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都应该有从神而来的特殊的看见。这个看见不一定是你眼睛看见的，而是你灵里的看见。是从神而来的新看法。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应该和未信主的时候有所不同。那王牧师在这里总结了这个基督徒的意象有以下三种。第一个呢，就是如何生活的意象。圣经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那这里的意象的原文呢，就像这个括号里所表示的，是末世的意思，所指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呢才说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那遵守律法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基督徒最大的意象就是看到遵守神话语能够使人得福，因此而愿意一生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这应该是基督徒最基本的意象。那第二个意象呢，就是人生使命的意象。那看见意象的人往往会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摩西看见了火烧荆棘的意象。以赛亚看见了圣殿宝座的意象。包括这里以西结看到了四活物的意象。那正是这些意象让他们接受呼召，承担使命，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方向。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问自己，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我为了什么而活？一个信主之前，一个人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所追求的东西应当有所不同。因为有意向的基督徒会认为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比追求名利财富更有价值。因为有意向的基督徒会以传福音为人生的使命，认为领人进天国是最有意义的事。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当到神面前来领取人生使命的意向，调整人生追求的方向，使自己的一生呢能够合乎主用。好，基督徒要有的第三个意向呢是神国度的意向。比如说在四福音书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叫门徒举目望田，展望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看到广大的禾场和成熟的庄稼。那在这个使徒行传，神使彼得魂游向外，见到一块大布，其中有许多都是他认为不洁净的这个食物，那神却叫他宰了吃，以此来破除他认为外邦人不洁净的这个观念，好将福音传给万民。那我们基督徒就当有这样神国度的意象，因此就会有广大的心胸，容纳普天下之人。基督徒会看到人的国度是暂时的，我们地上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但是神的国度是永存的，因而自己愿意来对神尽忠，为神的国度尽力。那关于基督徒与意象呢，这个王牧师总结的非常好。那这也和我们昨天的那个祷告退休会的主题是一致的。我相信这里大部分人可能都参加的。那我们信主后就是因为神的话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和人生的使命，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和心胸，我们就愿意来一生为荣耀神、为永恒而活，愿意来为主尽忠，为神的国度尽力。好， 那我们下面呢来讲讲以西结书的主题。好，以西结书的主题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是全书中最常见的一句话啊，总共出现了60多次啊，大家可能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七章里面就已经读了好很多次了啊。那以西结书的主题就是要人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并无别神啊。那为什么神要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难道以色列人一直都不知道吗？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在全人类所拣选的选民啊。那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国家灭亡，其中有几百年的时间啊。如果这几百年来他们竟然都不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耶和华哦，那么什么才叫做知道我是耶和华哦？首先就是神要他的子民来认识他哦。从一开始神就要他的子民认识他哦。耶和华是神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代表神的属性哦。神不但要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更是要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神啊。那这种知道和认识不是你嘴里这么说说而已啊，也不是你受洗了成了基督徒啊，而是要借着正确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获得啊。那旧约呢就常以你们做我的百姓，我做你们的神来代表正确的神人关系啊，就和我们新约中的天父与儿女的关系是一样的，是一种爱的关系，是一种你要跟神经常亲密的交通的这种关系啊。那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夕呢，神就叫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布了他的心意在出埃及记的6章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那认识神原本是一个祝福，也可以说也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过程啊。只要人信靠神，遵守他的话语，那就可以认识神啊。那当初呢，神以大能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以色列人若因此而信靠神，专心的跟从神，那他们早已就认识神了啊。可惜呢，以后的发展并不是这样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他们从出了埃及在旷野，我们就知道他们一直应着景象悖逆神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真正的认识神那一直到国家灭亡的前夕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又重新诉说了他的心意那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说的话和摩西说的话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神在耶利米书24章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你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从来都没有改变他就是要以色列人来认识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好，那认识神有2条途径，一条是在恩典中认识神一条呢却是在苦难中来认识神那迦南美地是代表神的恩典，住在迦南地就是住在神的恩典中那时如果以色列人肯信靠顺服神他们就能够在恩典中就认识神了若是不肯，那有一天就要被赶出迦南地如同当年这个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一样从此就离开了神的恩典而进入苦难那神的旨意是必定要成就的，他就是要他的子民来认识他那子民就一定会认识他，就算不在恩典中认识他，也要在苦难中认识他好， 那神本来的心意是要我们在恩典中认识他啊，不要去吃那个苦啊。可是呢，出了埃及之后，啊，也就是说出了埃及之后呢，所以等待以色列人的是啊流奶与蜜之地啊，不是巴比伦人的刀剑啊。可惜神的子民只愿享受恩典，却不愿意认识神啊。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虽然享受了流奶与蜜的好处，但是呢，却不肯专心地跟从耶和华啊。他们拜偶像，迫害先知，道德败坏啊。无论神宽恕他们多少次，他们就是不悔改啊。我们读士师记就知道那个循环一次又一次，好像有17个循环啊。那一本士师记就是一本选民的犯罪记啊。那我们读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啊，这些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我们也看到，就是一部啊离弃真神的历史啊。只等到审判来临，国家灭亡哦，以色列这些子民都没有认识耶和华啊。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不是不能认识啊，神一直在带领他们，神一直在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啊，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认识神啊，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恩典中认识神，那下一步就是神要借着苦难，要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啊。那就是因为神的子民不愿意认识神，神就要使他们在苦难中来认识神啊。以西结书的主题是知道我是耶和华，而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耶和华是神啊。我们看到他们一直拜假神啊，以为巴利是神啊，各种偶像是神，却不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神啊。那以色列人的特征呢，就是假神真拜啊，而真神呢却假拜啊，对偶像是一片火热啊，对耶和华则是口里清净，心却远离啊。那王牧师也在这里讲到啊，如果我们现代的信徒啊追求世俗啊，心里火热啊，敬拜真神却是不冷不热，那实际上啊也就是步了以色列人的后尘。虽然我们没有去拜巴利，没有去拜一个偶像啊，但是世界世俗成了我们的偶像啊，那实际上就是啊不知道啊耶和华是神。那因着以色列人不愿意认识神，神就叫以西结宣布啊，他们既然不愿意认识神啊，那神就将以苦难刀剑为教材啊，叫以色列人来认识耶和华是神啊。那我们就看下面几段经文啊，就可以了解到神是怎样使他们在苦难中来认识神啊。第一段经文开始啊，神说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然后说我必照着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然后又说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有居民的城邑变为荒场，地也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哇，我们就看到神真的借着这些各种苦难啊，刀剑啊，饥荒啊，惩罚啊，还有灾祸啊，这个被掳啊，来管教他的子民啊，那目的是要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那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啊，他叫百姓啊给百姓苦难啊，苦难的目的是要来教导百姓来认识神啊。神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他一旦百姓认识了神，神就会将苦难除去啊。因此之故呢，以西结就预告了啊，苦难之后将有复兴啊，审判之后将有恩典。神将从复兴的恩典中 啊，百姓将从复兴的恩典中要进一步的来认识到神的主权，知道耶和华是神啊。所以我们在希节书的后一部分啊，就是33节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啊，以希节传了一系列啊安慰和复兴的信息啊。比如说36章，他说：“我要使你造就有人居住啊，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啊，在37章也说：“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啊啊，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啊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啊，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啊，然后39章也说：“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啊。”那我们看到神就是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那这句话重点就是要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主权。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啊。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啊，赐福与降灾、灭亡和复兴都在神的权柄之下。好，那我们讲完了以西结书的主题，我们就接下来看以西结书的分段啊，跟这个耶利米书也很类似啊。那第一大段呢，就是1到24章，是神责备犹大的这个预言啊。那第二大段呢，是25到32章啊，是神责备列邦的预言啊。第三大段呢，就是33到48章啊，这个是安慰与复兴以色列的话语啊。好，那1到3章呢，主要内容是讲了以西结蒙召做先知和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啊。那以西结呢是个利未人啊，他是祭司布西的儿子啊。蒙召的时候呢，他30岁啊。那前面我们也讲到，他蒙召的日期呢，就是在约雅敬王被掳去第5年的4月初5日啊，也就是主前的593年啊。那蒙召的地点呢，是在巴比伦啊加巴鲁河边啊。那神是借着四活物的意象来呼召以西结的。好，那我们看这张地图啊，就是显示了加巴鲁河的地理位置啊。我们看到图的左面是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啊，然后右面是巴比伦帝国啊。那这个加巴鲁河呢，是巴比伦的一条用来灌溉的运河，大概有60公里长啊。那它是从巴比伦城北面的幼发拉底河分岔而出啊，流经巴比伦城东边啊，经过了尼普尔啊，在以利这个附近呢，重新汇入幼发拉底河啊。那以西结呢，就是在这一条加巴鲁河边被神呼召做先知的啊。好，那当时呢，是以西结在被掳的人中间啊，也就是在加巴鲁河边，他突然看见天开了啊，见到神的异象啊，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啊。我们知道耶和华灵就是圣灵嘛啊，降在他身上。然后呢他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啊，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啊，四围呢有光辉啊，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啊，然后呢又从其中呢显出4个活物的形象来啊。”那这张图呢，是以西结所见的四活物意象的一个想象图啊。那4个活物啊，每一个活物呢，它都有4个脸啊，分别是人的脸、狮子啊、牛和鹰的脸啊。那它们的这个活物的脸旁边呢，各有一个轮子在地上啊。那个轮也很特殊，是轮中套轮啊。这个图只是一个显示图啊。那这个轮和活物呢， 都随着神的灵在行走或者上升啊。那他们一起呢是高举一个水晶平台啊，这个图也应该能看得出来啊，也就是代表穹苍啊。那穹苍上面呢有神的宝座啊，是被彩虹环绕啊，就像神的战车。啊，那我们知道此时的以西结他已经被掳到了巴比伦啊，远离圣城圣殿啊。那在人看来啊，这个以色列已经没有前途的啊，国度即将失败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以西结却在异象中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先知都更清楚地看到了神的荣耀啊。啊，以及神用环绕宝座的彩虹显明他对以色列那永不窒息的怜悯啊。那四活物的意象呢，在这个启示录四章六节里头也出现啊。那从那里我们可以知道，四活物是守护天上宝座的啊，四活物啊。那先知看到了穹苍之上的景象呢，是神要向以西结来显明神超越时空、大地和世界，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啊，神在穹苍之上掌权啊。那神界的这意象就是要来提醒先知，他没有忘记他和他子民之间的那个约啊，彩虹仍然在，即使这个国家即将亡国，但是呢，神就是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来使用以西结啊，为以色列子民带下审判、安慰和复兴的信息啊。那以西结呢，就是这样在神的荣耀中蒙召啊。好，那神给以西结的使命是什么呢？啊，他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啊，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一直到今天啊，他们啊面无啊这个羞耻，心里刚硬。那我呢是差你往他们那里去，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他们或听或不听呢啊，就必知道。”啊，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啊，那神要啊以西结去啊往以色列人中间说话，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啊，他们中间仍然有神的先知啊，说明神还是跟他们同在啊。那和耶利米一样啊，以西结要开始的事工呢是极其艰难的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百姓啊非常的刚硬悖逆啊。那神也知道啊，所以神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啊，他们是极其悖逆的啊，以色列人全家都是额尖心硬的人啊，额头特别的硬啊，脸皮也特别的厚啊。”就是神就是要以西结去对着这些人来说话啊。好，那虽然事工很艰难哦，那神鼓励以西结不要怕哦哦，神会把话语赐给他哦，要应许来坚固他哦。神说你总不要怕他们哦，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哦哦，你呢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哦。那神又命令啊，以西结说呢，就是你要吃下这个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个书卷啊，来充满你的肚腹啊。那以西结就吃了啊，哎，他就觉得口中啊其甜如蜜啊。那也希望我们读神的话语，也心里有这么这么甜的感觉啊。那神命令先知要吃下这个书卷，好去对以色列人讲说啊，因为一个做神话语出口的人，首先呢要自己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啊吃下去啊，让神的话成为啊这个先知自己的生命和力量啊。那我们看到以西结是非常顺服的吃下去，哎，吃下去以后他就觉得哦，嘴里非常的甜，甜如蜜啊。那神的话使他有能力啊，去对 对付这些悖逆的百姓来说话啊。可见啊，一个人被神呼召时候呢，我们在神面前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啊，考虑自己的资历和能力，其实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顺服啊，神自然会来负责装备我们啊，把当说的话赐给啊说话的这个先知啊。那神也知道先知将要面对的是啊如此刚硬的百姓啊，那百姓一定不但不会听啊，甚至还会起来攻击先知啊。所以他就又对以西结说：“看哪，我要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啊，使你的轭硬过他们的轭啊，我使你的轭像金刚砖啊，比火石更硬啊。”神说话很形象啊，很幽默啊。他们虽是悖逆之家啊，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啊。好，那以西结呢？除了蒙召做先知，神还要他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啊。神对以西结说的：“人子啊，我立你去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那什么是守望者呢？古代为了保障百姓的安全呢，会在那个重要的关卡上设立一个守望台然后安排一个守望者在晚上呢晚间就是把守瞭望如果发现敌人入侵呢，就要赶快发出信号那所以守望者的这个职责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全城百姓的那个安危都记在他的身上同样先知作为神设立的守望者也含有这样的职责他首先要对神就是要认真的听神的话，准确的要传出来第二呢，他不仅对神，还要对人就是替神来警戒神的百姓那对每一个被警戒劝诫的人来说呢，那这些人要为自己的回应负责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听的可以听，不听的呢就任他不听。但是呢，先知却一定要讲。他不能不讲，他不能害怕得罪人就不讲那先知就一定要讲。如果先知不去警戒那个神叫他传话的那个人呢，如果那个人因为犯罪而死亡先知是要对他的死来负责任的先知要神要向先知来讨这个犯罪人丧命的罪所以先知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那这张表格呢，是十二异形以及表达的信息我们知道在以西结书里头呢，神叫以西结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行为那这些行为呢，都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目的是要来传递神的信息这实际上也就是神要以西结做一种表演式的讲道不是用话语，而是用行动来讲到那我们今天呢会来读十二异形中的头六个异形。好，对不起，我先喝口水。好，那第一个异形呢是神要以西结做一个被神捆绑哑口无言的表演。神跟以西结说的：“人子啊，你人必用绳索捆绑你这样呢你就不能出去在人中间那我也必使你的舌头呢贴在你的上膛上，以致呢你就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那这要传递的信息呢，就是先知又被捆绑，又是哑口，就是代表没有神的话语因为以色列人悖逆神所以神的话语呢，就暂时不再临到他们那神的静默不语也是神说话的一种方式没有神的话是惩罚，也是一种警示好，那第二个异形呢，是神叫以西结摆砖无 围城啊，他对洗劫说的，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的面前啊，然后呢把耶路撒冷城画在上面啊，啊就代表这个砖好像是耶路撒冷城，然后呢你要围困这个城啊，灶台筑垒啊，安营攻击啊，啊在四周呢安设撞钟来攻城啊，还要放一个铁鏊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啊，然后呢你就来啊要来对面攻击这个城，使这个城被困啊。那这个异形呢就是要成为一个预兆啊，就是说这个砖代表耶路撒冷，表示敌人将会来围攻耶路撒冷啊。那这个预兆我们知道后来就发生了啊，耶路撒冷后来被毁啊。那好，第三个异形呢是神叫以西结啊，左右侧睡啊啊，先是左侧390天啊啊，这样呢就是来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啊，一天啊算作一年啊，就是担当啊以色列家390年的罪啊，然后呢要向右睡40天啊啊，就是来担当犹大的罪啊，也是一天啊顶一年啊，就是担当犹大的罪啊，犹大国的40年的罪啊。那这个信息就是啊，就是叫以西结来担当啊以色列和犹大的罪啊，一天顶一年啊。好，那第四个异形呢是神叫以西结按照分量来吃饼喝水啊。那神对以西结说的，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啊，把它们装在一个器皿里头啊，然后呢用这些啊杂粮呢来为自己做饼啊，然后要按照你侧卧的390天啊来吃这个饼啊，你吃的时候呢要按照分量吃啊，一天只能吃24克勒啊，要按时而吃。那24克勒呢大概就是半磅啊，半磅那其实也就是不到人一天的口粮的一半啊，然后呢还要你喝水也要按质子啊，每日喝1新1/6的水啊，1新1/6的水呢大概就是600cc 的水啊，那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正常人一天喝水量的大概1/3啊。好，那这个啊，这个异形呢所要传达的信息呢啊，就是啊说你在这个390日中间要按固定的分量来吃饼喝水啊，表示耶路撒冷将会因为啊围困而缺粮缺水啊。那这个事情后来也都应验了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围困了啊1年半，那城中严重的饥荒啊，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象啊，所以饥荒是非常严重的啊。好，那第五个异形呢就是神叫以西结用啊这个啊牛粪来烤饼啊啊啊，那个神说啊，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啊，说明最初是叫他用人粪来烤啊，那后来神把它换成了牛粪啊，还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啊，说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啊。那吃牛粪烤的饼呢就代表吃不洁净的食物啊，也就是来预示以色列人呢将会被分散于列国中啊，吃到不洁净的食物啊。那后面又讲到啊，这些啊以色列的人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啊，也就是再次讲到耶路撒冷城会缺水缺粮啊，神也就是要借着这个苦难啊，让他们来学功课啊。好，那第六个异形呢，就是神叫以西结啊，把他的头发胡须啊剃下来。啊，然后分成3份啊。神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啊，然后用这个刀呢来剃你的头发和胡须，然后还要用一个天平啊，不是手分分啊，是用一个天平来称啊，称的严格的啊，分成3份啊。然后当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1/3在城中用火焚烧 啊，那是还有三分之一呢，要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啊，最后的三分之一呢，要任风吹散啊。神说我也要拔刀追赶啊。那这个异形呢，是表示耶路撒冷的人啊，三分之一将遭瘟疫而死，三分之一将因为饥荒而死啊，还有三分之一将会啊被掳分散到四方啊。好，这是啊，那就是六个异形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十二异形中的六个异形啊。那从啊这些啊神亲自导演啊以西结表演的行动剧里头啊，我们就其实可以看到啊慈爱的神和忠心的先知啊，真的是用心良苦啊。神要以西结用表演的方式来加强信息的力量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犹太人已经心蒙了脂油，耳朵发沉啊，对他们说话已经起不了作用了。所以呢，先知就盼望用这样的行动剧啊来吸引他们啊，让他们啊，然后再来对他们传讲神审判的信息啊。那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何等的爱犹太人啊，他要用尽了各种的方法来传递他的信息，无非就是希望能够来唤醒这些悖逆的百姓啊。好，那第六章呢，是神对以西结发预言啊，这个要对以色列的众山施行审判啊。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大山小冈到处都是敬拜巴利的丘坛啊，水沟啊、山谷啊，都成了拜偶像的啊那个场所啊，甚至百姓在先论之谷把儿童献给摩勒啊，这个用这种形式来拜假神啊。因此神就宣告啊，他必要来攻击以色列的众山，要来洁净这被污的应许之地啊，对拜偶像的以色列人来实行审判啊，目的还是要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好，那神就宣告说，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啊，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下啊，围困的呢就必遭饥荒而死啊，而且神还要攻击他们啊，在他们所住的一切的地方呢，使那个地都极其的荒凉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神在审判中仍然有恩慈啊，在第六章的八到十节啊，神也应许使你们有脱离刀剑的人啊，那也就是说神会为犹大人保留余种啊，不会把他们全部的灭亡掉。好，那最后一章呢，就是神宣告结局到了啊，因为百姓背弃深渊已经达到一个极点，就是神啊。就是神已经绝对不允许百姓再这样无休无止的悖逆下去啊！经过了无数次的宽容怜悯，现在呢，日子到了啊，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来了啊！神说，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啊，就是说时间到了啊！神终于要来宣告，结局已经临到啊，就是指耶路撒冷即将被毁。啊，神说，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啊，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啊来刑罚你，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啊，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那在神的审判面前，以色列人的所有的骄傲和他们素常所依靠的都毫无用处啊，像金银财宝啊、军队啊，他们所依靠的徒有其表的宗教啊，包括这些宗教领袖们啊，那通通都不能救他们啊。神又进一步的宣告说，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啊，国民的手都要发颤啊，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那我们就看到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个经文这又重复的出现，就是要我们看到神审判人 不是要发泄怒气，乃是要向他的百姓和外邦人彰显他独一的神性和权柄啊，让百姓来啊真正的认识他。那从这个中间啊，我们也看到神其实也是要来告诉我们，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神。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听见你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让我们看见真正认识你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啊！我们承认今天的我们也常常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知道你的名字但不一定真正认识你，口里称你为主，心里却常常依靠自己，依靠世界啊！求你赦免我们的骄傲、自义和小心，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啊！不只是知道关于你的事，而是要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真正的来认识你、信靠你、顺服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